欢迎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今天是2018年11月5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倪楠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上海进口博览会今天开幕，习近平宣布中国精简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增设上海自贸区、芯片区等系列扩大开放政策。美国没有派代表出席。新华社评论，和美国大范围挑起经贸摩擦侵扰人心不同，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初心不改。日本派出最大团队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沙特记者卡舒杰遇害案件后续，土耳其一名高官表示，沙特曾派化学家和毒药学家前往土耳其消灭案件留下的证据。卡舒杰的儿子们要求找回父亲遗体，但有可能已经被酸性物质溶解。人权协会消息显示，中国意见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之一黄奇，如果在监狱里无法得到紧急医疗救治，将面临死亡。美国开启新一轮对伊朗制裁，伊朗总统誓言打破制裁，继续石油出口。古巴总统卡内尔到访朝鲜和金正恩会面。继中国和全球多国签约了金融账户社会信息管理协定之后，台湾日前也开展与欧盟等的金融账户社会信息交换协定谈判，预计2020年开始加入全球反偷税漏税的行列。美国中期选举明日打响，特朗普加快以反对非法移民坚强壁垒和缔造美国新经济身份的拉票活动。美国和韩国重启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作为中美贸易战当中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展开支持态度的窗口性质活动，首届上海进口博览会本周一在上海青浦来开帷幕，将持续到本月1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强调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企业方面，1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家企业参会。开幕式上，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老挝、英国、匈牙利、捷克、格鲁吉亚、立陶宛、克罗地亚、埃及、肯尼亚等18位国家代表，以及国际贸易基金组织总裁、世界银行的行长、世贸组织总干事等人也出席。但是美国并没有派政府高层代表出席这个被中国称为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别展会。新华社在前一天将上海进口博览会彰显的主旨和美国大范围挑起的经贸摩擦侵扰人心做了对比，称中国将坚持开放合作的初心不改。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这一数字还有可能继续攀升。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辞宣布了中国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其中包括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芯片区，增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科创板，进行注册制的试水，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计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减少进口关税，未来15年间进口价值30万亿美元的商品以及价值10万亿美元的服务等。减少进口关税方面，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进一步精简了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减少投资限制，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正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的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开放进程，同时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保护外资的企业合法权益。有关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展和国际贸易体系，习近平重点提及了海南和上海，表示将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体系，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进程，同时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芯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验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并落实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八大行动，继续一带一路、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的框架行动。本次上海进口博览会得到了日本的高度重视，日方派出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参会，企业数量约450家。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梁毅从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派出最大团队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11月5日上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约有1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进博会，日本派出最大规模代表团参加这次进口博览会约达450家。 日本有松下、丰田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参展，在七个领域、九个展厅展示日本企业的商品，其中包括高端智能机器、家用电器、汽车、服饰、日用消费品、食品、农产品、医疗机器、医疗保健、劳务贸易，包括旅游服务、文化、教育、创意设计、外包等。展出商品为日本在中国大陆参展历史上最大规模。美国约有180家企业参加了这次进口博览会，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伊姆兰汗、越南总理阮春福等18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美国不派政府高官参加，日本由经济产业省副大臣矶崎仁彦出席。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丽莎特记者凯书记在土耳其死亡及遗体失踪已经过去了多个星期。本周一，土耳其一名没有公开身份的高级官员通过法新社表示，他确信两名毁灭痕迹的沙特专员曾经在上个月前往土耳其，他们的任务是消灭凯书记案件留下的证据。根据这份消息，沙特派出的这两个人分别是一名化学家和一名毒药学家。他们两个人到土耳其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抹掉贾马尔凯书记被杀害的证据，而且是要赶在土耳其警察得到许可前往搜查涉事地点之前抹掉证据。这位要求匿名的土耳其高官还表示，沙特派出的这两位化学家和毒药学家在卡舒吉遇害之后第九天就启程了，这意味着沙特高层对卡舒吉的死亡是知情的。在这名土耳其高官披露该消息之前，已经有土耳其最大的私营亲政府报纸沙巴日报在周一早些时候报道称，两名沙特专员在10月11号抵达伊斯坦布尔，对卡舒吉案件留下的证据进行毁灭。两人从10月12号开始规律性的前往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时长达一周。土耳其警方在10月15号到16号夜间采取得到许可进入搜查领馆，17号得到许可搜查领事的住所，而在10月20号11人组成了一个所谓的调查小组离开了土耳其。卡舒吉在10月2号被从利雅得启程的沙特专员杀死在沙特驻留伊斯坦布尔领馆之内。伊斯坦布尔检方上周确认卡舒吉进入领馆之后立即被杀死，其身体被肢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这是一起由沙特政府最高层下命令的谋杀。埃尔多安的一名顾问亚辛阿克台则在上周五表示，卡舒吉的尸体有可能被酸溶解了。本周一，卡舒吉的儿子们要求找回父亲的遗体送回沙特进行安葬，并坚称家族如果找不到其遗体便无法发丧。截至目前，沙特官方已经承认卡舒吉死于事前有准备的谋杀，国王萨拉曼保证参与其中的人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美国和土耳其有官方人士认为幕后主使就是王储穆哈迈德·本·萨拉曼本人，但是利雅得方面否认了这一猜想。多家人权协会周一宣布，中国意见人士六四天网的创办人之一黄奇在狱里如果无法得到紧急的医疗救治将面临死亡的危险。黄奇今年55周岁，两年前被判处泄露中国国家秘密罪，现在正在等候司法的调查。他的母亲对法新社表示，黄奇患有慢性的脑部、肾脏以及心脏疾病，目前血压较高，健康情况需要紧急的医疗借助，并表示不希望儿子死在监狱里，希望中国政府允许他接受外部的医学治疗。星期一，包括大赦国际在内的14家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认为黄奇的生命受到紧急的威胁，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黄奇。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方面周一重启了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业的制裁，目的是对伊朗加大施压，以限制伊朗的导弹和核计划，同时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伊朗总统鲁哈尼回应道，伊朗将打破美国的制裁。下面是艾姆的详细报道。
是的，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解除了对伊朗实施的大部分金融和经济的制裁，来换取德黑兰在联合国监督之下遏制其备受争议的核活动。但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就一直批评这个协议，称伊朗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并且采取了措施逐步退出该协议。周一开始的新一轮的制裁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第二批制裁措施，而今年8月份重启的首批措施主要涉及到了伊朗的金属、矿产、汽车、金融等一系列非能源的领域。新的制裁重点则针对伊朗的能源、造船、航运 和金融等经济的命脉，特别是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的对象也比2015年多了300个，达到700多个之多。制裁的细节将在华盛顿当地时间中午由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联合公布。对于伊朗的制裁还连带到了其他的国家，除了八个豁免国之外，美国要求其他的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否则将对他们实施制裁。豁免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和土耳其等伊朗的主要石油的买家，豁免期则为180天。美国官员要求这些国家将支付给伊朗的资金放在一个托管的账户中。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周一谴责美国想要把伊朗的石油销售降至零，他誓言称伊朗将绕过美国的制裁来出售石油，打破美国针对伊朗的重要的能源和银行业重新实施的制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欧盟执行委员会的经济事务执委莫斯科维奇周一表示，欧盟反对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业重新实施的措施的决定。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本周一和大访的古巴总统卡内尔会晤，讨论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达成全面共识。下面是罗拉的详细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周一报道，金正恩在平壤会见古巴总统卡内尔，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取得所有问题的共识。古巴总统到访平壤正逢美国与朝鲜谈判陷入僵局，同时华盛顿不久前向古巴发出新一轮的经济制裁。美国指责古巴属于南美三个暴政国家之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15年与古巴进行了破冰之旅，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但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与古巴关系再度恶化。法新社指出，古巴共产党属于朝鲜少数的盟友之一，但是两国的友好关系更是重于表面词汇。消息指出，金正恩与妻子吕雪主周日在平壤国际机场迎接了古巴总统卡内尔，用21响礼炮欢迎，随后共同参加了晚宴和音乐会等欢迎活动。金正恩在宴会敬酒时表示，两人会晤是推进两国友好长存的意愿。古巴总统卡内尔则回应，他愿意迎接敌对势力的所有挑战，同时继续推进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古巴总统卡内尔于4月19日完成古巴历史性权力交接，接替1959年由古巴革命之父菲戴尔·卡斯特罗之后掌控政权的劳尔·卡斯特罗出任古巴总统。菲戴尔·卡斯特罗曾于1986年访问朝鲜，与金日成会面。菲特尔·卡斯特罗2016年11月去世，平壤举行了为期3天的官方悼念活动，并派金正恩高级助理率领代表团前往哈瓦那参加葬礼。
继中国和全球多国签署了金融账户社会信息管理协定之后，台湾日前也开展和欧盟等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交换协定谈判，预计2020年开始加入全球反偷税漏税的行列。下面是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财政部长苏建荣透露，台湾正积极和13个欧盟会员国及新加坡洽签主管机关协定，也就是 CAA， 并已获得过半数的正面回应，将有利于2020年起首次跟其他国家进行金融账户资讯自动交换。这意味台湾也将加入全球大查税的行列，未来台湾的富人存放在各国银行的财富将无所遁形。联合报报道指出，未来台湾和新加坡及欧盟国家交换金融账户资讯之后，包含台商、高资产与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士，在这些国家的境外金融账户资讯将全部揭露。尤其新加坡是全球金融重镇，台湾有不少人把钱存在新加坡，可能将首当其冲。台湾财政部透露，去年7月起就争取跟新加坡签订主管机关协定，目前双方正协商合作的细节，最快明年就会签署生效，新加坡将成为台湾第一波交换金融账户资讯的国家。官员也透露，台湾洽签 CAA 的欧盟会员国当中，目前跟台湾有租税协定的荷兰、卢森堡、德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已经自发性的将少数个案的税务资讯交换回台。由于后年9月台湾将首次跟其他国家进行金融账户资讯自动交换，台湾财政部力拼跟租税协定国在明年到后年春季完成主管机关协定的签署。至于跟台湾没有签署租税协定的部分欧盟会员国跟美国，台湾也将努力推动洽签。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其他的精彩专题节目马上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艾米为我们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周一在上海隆重开幕，力推这次博览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前往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强调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的大门，继续降低关税，并且放宽市场的准入。但是评论认为，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突破性的措施，只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并且没有真正的对症下药。首届进博会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极为重视的一次集政治峰会与贸易展销会为一体的一个盛会，也是习近平今年最后一场盛大的主场外交秀。在中国官方宣传的口径中，进博会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的展会，要将中国这个出口大国打造成进口大国。中国官媒称，上海将成为全球好货的买家天堂，并且豪迈地表示中国准备买买买。换句话说，北京试图将其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超市，希望以进博会为支点改变这一形象，以重新平衡其经济模式。评论也指出，这是自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习近平第三次站到了世界舞台上，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并将中国形塑为国际开放市场与加强合作的拥护者。但是大会开幕之际，已经展示出了经济热但是政治冷的格局，七国集团的首脑竟没有前来助兴。前来捧场的领导人名单上，除了捷克的总统和瑞士联邦主席、匈牙利的总理以及巴基斯坦的总理以外，其他高级的国家领导人大多都是来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发展中的一些国家，同时许多跨国公司也派遣的是低级别的高管来作为代表。周一，习近平在演讲中倡导继续开放合作，暗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同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护者。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会加强行动，激发进口潜力，降低关税壁垒，持续放宽市场的准入，并且升高惩罚侵犯智慧财产权的行动等等。习近平还誓言，中国将造就世界一流的经商环境。他也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更加便利的政策。他在演讲中还宣布，预计中国在未来的五年，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而针对全球化，习近平也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时他也呼吁各国也都要坚持开放。习近平在讲话中将中国的经济比喻成一片大海，针对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他充满信心地指出，中国这片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的狂风骤雨，大海依然在那儿，面对未来，中国也将永远都在那儿。为了回应外界的担心，习近平也强调，中国将尊重国际营商的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的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的效率，引入惩罚性的赔偿制度，显著的提高违法的成本等等。这场演讲之前被指示将要发布重要的信息，因此也受到高度的关注。但是在习近平的讲话刚刚发表之后，彭博社就分析认为，投资者在关注中美贸易战是否将达成协议之际，密切关注习近平是否将在进博会的演讲中公布新的措施，显示中国认真的对待开放的经济。但他并没有在演讲中释放出很快将出台突破性措施的信号，来应对亚洲股市下跌、人民币贬值的不利局面。因此，半个小时的讲话并没有给亚洲的股市带来强劲的推动力。投资者反而认为，习近平的演讲只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并且没有公布具体的突破性的措施。亚洲多国的股市在习近平的讲话之后也出现了表现不佳的局面，来做出回应。评论指出，虽然习近平承诺在今后15年之内将进口30万亿 美元的商品，与此前估计的24万亿美元要高一些。但是他的这一个政策的宣示，很大程度上与此前的声明是一致的。中国政府今年已经削弱了进口的关税，并称将继续实施。此外，习近平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中国刺激经济计划进一步行动的详情。彭博社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周一的讲话还是延续了过往空泛的风格，虽然表示要在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等等等等方面进一步扩大的开放，但是它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习近平通过举办进博会以化解贸易摩擦的想法，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北京的政策和外界预期之间的一些差距，比如面对盗窃知识产权和繁琐的合资要求等等批评，北京都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而给出的答复似乎更是要买更多。安克顾问公司的大中华区的主席麦建禄就批评说，这只是老的套路，中国在遇到问题时就总是买买买。他表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向中国推销进口的产品，而在于市场准入。中国明白这才是这场贸易战中真正的核心矛盾，但是中国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回复。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刘芳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1月5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分别有：著名的朗姆之路帆船赛启航，前往瓜德鲁普；燃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不满情绪似乎令政府陷入尴尬；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将迎来100周年，相关的纪念活动已逐步展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算利用此一时机改善与民众间的关系；巴黎将在11月11日这一天的纪念活动中迎接来自84个国家的代表。面对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经历考验，阿尔及利亚的政局引发关注等。今天有多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首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回声报报道指出，周一上海进口博览会拉开帷幕，面对特朗普，北京大张旗鼓地表示要开放市场，欧洲则敦促中国出台相关的具体措施。为了表示对博览会的重视，习近平亲自主持开幕式。该报指出，对北京强人而言，其中意义深远。此时恰逢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欧洲语气强硬，要求获得更多互惠互利，而亚洲国家则对丝绸之路扩张计划的批评之声此起彼伏。面对此一局面，中国极力标出向国外开放经济的形象，并表示要缩减贸易逆差。显而易见，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维护自由贸易，并继续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但是，西方政府和企业却越来越不看好习近平的观点。欧洲国家利用上海进口博览会召开之际，敦促中国在开放领域采取具体措施。另外，回声报刊出一篇特派东莞记者的长篇报道，披露了中国南部的最大生产中心东莞如何行动以应对特朗普的加税措施。该报指出，在中美贸易大战背景下，虽然海关税在中国国内造成的冲击尚不明显，但有些企业已经开始感受到影响。这场贸易战有可能加快已在广东开始数年的迁移计划。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将继续接收纺织业及家具制造业的生产活动。不过，面对其他国家更为低廉的劳动力的竞争，世界工厂尚没有做出最后的表态。许多企业仍寄希望于官方的支持，以求继续快速发展。该报还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发展，受到国外企业青睐的消息。报道指出，10年间，中国家庭消费从相当于美国家庭消费的1/10增加为1/3，这一趋势颇令国外企业垂涎。另外，随着中国民众肉食消费的增长，进口牛肉取得巨大成就。 报道指出，在经历了17年的禁运之后，首批法国牛肉通过阿里巴巴电商送交到消费者手中。此外，在一次大战停战日即将迎来100周年的前夕，今天出版的《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刊出一篇短文，披露了曾有数万名中国劳工间接参与一次大战的消息。报道指出，这段历史鲜为人知。1916年起，为补充人力，英法两国政府共招聘了14万中国劳工，担任非军事任务。其中，英国政府雇佣了10万名中国劳工，而法国则雇佣了4万人。法国雇佣的4万名中国劳工大多来自山东，年龄分别在20至35岁之间。他们没有上前线，却被派往后方工厂或担任打扫战场的任务，薪酬极低。他们被派到各个地区，其中2000人未能幸免德国的轰炸。这些中国劳工在一战中做出的贡献，仅在数十年之后才获得承认。1998年，在巴黎十三区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一战华工在法国》一书的作者指出，对中国人而言，这些劳工的历史是一段令人感到耻辱的经历。凡尔赛条约忘却了中国劳工在欧洲的作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之后，还将为您播出今日经济、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法来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是否会输掉众议院？欢迎收听。
11月6日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在这一天到来前的一个星期，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都卯足了劲做最后冲刺。美国媒体纷纷发表选情分析，大多数媒体预测共和党将输掉众议院。这次中期选举将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目前共和党占235席，民主党占193席。参议院将改选100席中的35席，目前共和党占51席，民主党占48席。同时，美国的50个州有36个州将改选州长。媒体预测，参议院改选，共和党可保住多数党地位。问题在众议院，民主党只要多赢23席，就能夺得众议院控制权。纽约时报说，民主党这次渴望拿下35席，超出重掌众议院所需的23席。每届总统任期的一半便要举行中期选举，中期选举被视为选民对现任总统政绩的评判，往往对执政党不利。目前共和党占据白宫宝座，控制国会两院，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多于自由派，选民不乐见某一党完全执政的现象，会把票投给反对党。如果共和党输掉众议院，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简而言之，特朗普两年来实施的大部分政策将受到众议院的否定，包括减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解禁石油煤炭开发、禁止极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入境、遣送和堵截非法移民、废除奥巴马健保、退出有害美国的国际多边贸易协议等等。他今后要实施的各项政策的立法程序也要遭遇众议院的否定和阻挠。而且民主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众议院首先会把弹劾特朗普提上议程，不变的则是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和全面反击共产中国对美国的侵害，因为那是共和民主两党达成的共识。那么今年的中期选举是否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华盛顿邮报指出，在六日中期选举投票日前的最后周末，选战笼罩在不确定性中，民主党最终能拿下众议院多少席次仍不明朗，不明朗就是民主党未必如愿获胜。历届中期选举经验证明，经济的好坏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经济蒸蒸日上。联邦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十月新增2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到50年来最低的3.7%，全年时薪上升3.1%，是2009年来最高升幅。经济形势大好，会让一些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选民决定投票给谁时左右为难。近来，特朗普对中美洲大篷车移民冲击美国采取强硬拒绝的立场，和废除出生公民权的宣誓，也深得许多美国选民的支持。长期困扰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到了共和党特朗普执政才有解决的希望。要是因为中期选举使这一希望破灭，那么选民投票时就不能不考虑再三。美国有着强大的左派媒体和左派学界，美国有庞大的利益团体，他们支持民主党并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但左派与利益团体面对共和党特朗普执政两年来一项一项的兑现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投下反对票也不会没有内心的挣扎。一切到11月6日便将见分晓。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一旦输掉众议院，那么特朗普总统就成为跛脚鸭。未来，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就由跛脚鸭总统来领导了。这是美国选民的选择，民主政治就是这样。
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周一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他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其中包括未来15年内进口40万亿商品和服务性的措施。美国没有派代表出席，新华社评论称，与这与美国大范围的挑起经贸摩擦、侵扰人心不同，中国要坚持开放初心不改。彭博社评论指出，习近平的讲话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意。日本派出了最大的团队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人权协会方面的消息显示，中国意见人士六四天网的创办人之一黄奇，如果在监狱中无法得到紧急的医疗救治的话，他将面临死亡。美国开启新一轮的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主要针对能源和金融行业。伊朗总统誓言要打破制裁，继续出口石油。古巴总统卡内尔到访朝鲜与金正恩会面。继中国和全球多国签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管理协定后，台湾日前也开展与欧盟等国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交换协定谈判。美国中期选举周二将打响，特朗普加快以反对非法移民、坚强堡垒和缔造美国新经济身份的拉票活动。美国和韩国重启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的后续。有土耳其匿名高官表示，沙特曾经派出化学家和毒药学家前往土耳其消灭案件留下的证据。卡舒吉的儿子们要求找回父亲的遗体，但是有可能已经被酸性的物质溶解。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的经济制裁。
各位听众，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第二波经济制裁措施11月5日生效执行。新措施主要针对伊朗经济两大命脉，石油和金融。特朗普政府希望这些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能够逼迫伊朗在核武开发问题上就范。新一波制裁将重创伊朗经济，但石油禁运措施也势必影响国际市场的供需走势。而观察人士对这些措施是否能确实奏效也多有怀疑。11月5日起实施的措施被看作是比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制裁更加严厉。特朗普希望将伊朗的石油出口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一些在奥巴马时期未被列入制裁清单的油类这一次也未能例外。 新制裁措施的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涉及金融业务。自五日起，任何外国银行如果继续与伊朗中央银行以及其他一些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银行开展业务往来，他们将受到美国的制裁，无权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接受美国 FOX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列出了一个包括伊朗600多个人和单位的黑名单。美国财长姆努钦上周解释说，美国希望将伊朗排除在国际银行业合作的重要架构银行结算系统 SWIFT 之外。新措施无疑将大幅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伊朗财政收入 40% 都来自石油贸易。新措施虽然五日才正式生效，但很多国家已经先行减少进口伊朗石油，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在九月份就已经从今年四月的每天250万桶降低到每天160万桶。新措施无疑将给原本已经困难重重的伊朗经济带来重创，但伊朗也是国际原油市场的重要产油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第三大成员。严控伊朗石油出口是否会由此而推高市场价格也未可知。要稳定市场供应，需要其他产油大国提高产量。最大输出国沙特阿拉伯虽然已经表示会弥补伊朗石油的空缺，但观察人士担心沙特的石油储备会因此枯竭。倘若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美国人也有可能会被动面对这些制裁措施的后果。特朗普政府希望这些严厉的制裁措施可以逼迫伊朗政府就范，签订一项比2015年达成的国际协定更能有效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新协议。但这些新制裁措施是否真能全面奏效，则是未知数。首先，伊朗政府周一已经表示，他们将努力绕过这些所谓的非法的制裁措施。观察人士指出，伊朗对绕过国际制裁非常在行，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输出石油，比如将其石油产出与伊拉克的产品混合，或者利用欧盟为应对美国此波制裁而设想出的物物交换机制。一家专门监督运油船动向的机构近日表示，自十月底以来，伊朗油船为了避免被定位系统发现，开始关闭其发射应答机。现在唯一可以追踪这些油船的方式是卫星图像。不过，伊朗即使可以避开禁令，但由于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制裁措施，其石油贸易所得将无法进入银行系统。其次，与2015年以前的国际制裁不同，当时的制裁措施建立在国际社会的某种共识基础上，但此次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2015年艰难达成的核协议并恢复制裁措施，遭到了其他协议签署国的一致反对。欧洲联盟甚至设计了一个试图绕过美国制裁的机制，希望维持与伊朗的石油以及经贸往来，避免伊朗迫于经济压力也宣布退出核协议。不过，这项旨在绕过美国制裁的机制目前并未能如愿成型并运作。此外，这些看似严厉的措施本身也有很多未知数，因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布对任何违背禁令者绝不手软，另一方面也宣布有8个国家可以暂时豁免制裁，允许他们可以多有6个月的时间减少进口伊朗石油。目前尚不知道这8个国家的具体名单，只知道土耳其在被豁免名单之上。外界估计，中国和印度这2个重要的伊朗石油进口国很可能像此前的石油禁运措施一样免受制裁。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主，但从目前情况看，已经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大战应接不暇的中国政府，这次似乎有意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有消息甚至显示，中国已经开始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以上是今日经济。
关于有关制裁伊朗的一些细节，将在华盛顿当地时间由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来公布。听众朋友，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栏节目中要为您播出的是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话题还是和伊朗有关，主要谈的是伊朗将如何走出危机。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双方的对抗继续升级。最近，伊朗和美国在国际法院也展开了较量。伊朗到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违反1955年的伊朗美国友好条约，声称美国的制裁违反了1955年的条约。国际法院10月3日宣布对伊朗诉美国违反1955年友好条约案拥有管辖权。国际法院在作出的裁决中说，美国的制裁有可能威胁民用航空安全，而涉及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措施有可能对伊朗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有害的影响。裁决下令美国按照自己选择的任何方式取消任何影响这些领域产品自由进口的障碍。裁决还要求两国不要采取任何有可能加剧或者是扩大本法庭所受理的纠纷或使其更加难以解决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宣布美国终止与伊朗在1955年签署的友好条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对新闻界说，我们是与把伊朗从一个受尊敬的国际家庭成员变成流氓国家的阿亚图拉们有争端，我们与伊朗人民从来没有争端。波尔顿还说，我们的政策不是改变政权，但是我们的确期望他们的行为能够有重大的改变。他解释说，特朗普政府在重新对德黑兰实施制裁之后，还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我们施加最大的压力，以制止其在各个方面的恶行。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个国家及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了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武计划，但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因伊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制裁。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已经有很多大型的国际企业迅速做出回应，例如道达尔宣布不再继续在伊朗进行油气田的开采项目。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也宣布暂停在伊朗的业务，马士基也称不再接受伊朗的新订单。前不久，伊朗革命卫队威胁说，一旦伊朗石油被禁止出口，便将禁止油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库萨里说，美国及其盟友应该认识到，当他们威胁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库萨里称，美国应该对禁止伊朗石油出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特别是在全球近 20% 的石油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输出的情况下。伊朗过去每天出口的原油大约有200多万桶，现在已经急剧下降。韩国已经宣布，在美国正式启动对伊朗的石油禁运之前，韩国已经全部终止了从伊朗进口石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0月4日表示，伊朗经济比美国制裁更强，伊朗将再次挫败美国的反伊朗活动。哈梅内伊当天在伊朗出席一场集会活动时发表讲话说，除了经济制裁之外，美国已经找不到其他手段进行反伊朗的活动。他指出，美国近期一直在游说欧洲，称伊朗政权很快就会崩溃，但这种说辞已经重复了近40年。伊朗依然在这里，而且变得更加强大。伊朗年轻人和政府应该一致向敌人传达这样的信息，伊朗不仅不会虚弱，反而会更强大。美国前外交官费希尔最近撰文指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后悔与美国谈判，但威胁与紧张局势升级对伊朗没有好处。一个更好的办法是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随时无条件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谈的提议。伊朗人应该暂时抛开不信任，他们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而且一项新的以暂停换暂停的协议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为什么特朗普在撕毁伊朗核协议，把像波尔顿这种长期主张实现伊朗政权更贴的强硬派放在自己身边之后，又提出愿意无条件与伊朗谈判呢？文章说，也许特朗普是想弥补他在朝鲜问题上的缺乏进展。尽管他宣称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但朝鲜依然在继续发展核武器。也许特朗普只是想让别人琢磨不透， 不论特朗普是出于什么理由，伊朗都应该同意谈判。伊朗的经济已经摇摇欲坠，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之后，外国公司纷纷撤离伊朗，伊朗的货币也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位。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伊朗虽然指望欧洲来拯救核协议，也拯救它的经济，但欧盟尚未采取让外国企业能够留在伊朗的必要措施。德黑兰方面也许不愿意这样做，但与美国达成新的谅解将撑起伊朗经济。特朗普可以让美国财政部颁发一个豁免令，允许一些外国公司在伊朗做生意而不触犯美国的法律，但作为交换，伊朗需要给特朗普一些甜头。德黑兰方面已经终止了其核计划，因此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让步的空间，但伊朗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考虑到伊朗对其导弹计划的重视程度，这一点意义重大。在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之后，伊朗还曾经进行了至少23次挑衅性的导弹试验，随后他们悄然停止了导弹试射。伊朗停止了导弹试射，也许是为了避免国际紧张局势在核协议悬而未决之际升级。如今伊朗正在恢复他的导弹计划，用暂停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来换取美国暂停执行制裁，也许是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案。达成这样的谅解将让伊朗和其他国家能够继续坚守核协议，即使没有美国的参加，这也让特朗普可以宣布其成功的遏制了伊朗对该地区具有挑衅性的做法之一，这将为伊朗领导人赢得片刻的喘息之机。他们也许不想理会特朗普的谈判建议，但走上谈判桌对他们确实有利。另外，特朗普在联大发言讲话时说，我没有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计划。有分析指出，伊朗不想与特朗普交谈有几个原因。首先，他认为没有理由放弃2015年的伊核协议，因为该协议是经过多年艰苦谈判达成的结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称这是历史上对核计划的最强大和最具透明度的协议，这都基于史无前例的核检查。该协议的条款涉及国际社会的主要关切，即伊朗的核计划仍然符合核不扩散条约，并将其工作限于民用项目。他得到了所有相关政府的批准，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的认可。过去三年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称，伊朗完全遵守了伊核协议的各项规定。鉴于伊朗已经坚持达成协议，各方都认为这是一项全面而严格的协议，因此没有理由达成另外一项协议。其次，目前美国政府一直在采取鹰派政策，以及继续威胁已将伊朗带入谈判桌。在以色列的影响下，他正在寻求在中东建立一个反伊朗的军事联盟。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奏效，但它不可能在伊朗问题上产生积极的后果。这种行为让德黑兰怀疑特朗普政府是否愿意真的进行谈判。第三，目前的美国政府似乎在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等高级官员一直站在这些努力的最前沿。世界上哪个政府会与试图公开推翻自己的对手进行接触？第四，伊朗不会与可能很快丧失政权的敌对政府进行谈判，而特朗普面临被弹劾的可能性。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得对国会的控制权，那么这种弹劾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即使特朗普没有被弹劾，他也有可能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失去连任的机会。鉴于这些不利的情况，伊朗可能会等待特朗普失去权力，并寻求与他的继任者接触，而后者极有可能达成更为好的谈判条件。伊朗政府并不匆忙，尽管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依然支持伊核协议的欧洲建立一个法律实体负责处理对伊朗的支付，并规避美国的制裁。中国和俄罗斯也有可能加入这一新的安排。文章总结指出，换句话说，伊朗可以轻松地再等两年，届时美国新政府成立。与此同时，如果特朗普以某种方式决定改变他的言论和做法，伊朗政府可能会重新考虑与他交谈。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加德纳指出，特朗普缺乏中东战略使得伊朗受益。伊朗构建什叶派轴心的计划已经部署近40年，在特朗普上台时候已经基本完成。面对眼下的中东，特朗普需要清晰的战略。 略，特朗普对所有中东问题随心所欲的处理方式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客观的成就。他吹嘘自己即将达成终极协议并解决巴以冲突，他勾掉了愿望清单上以色列的权益这一项，并朝着大以色列的目标高歌猛进，但他的这种做法将使得双方永远背负着动荡和怨恨。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但他没有拿出任何替代该协议的方案。他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似乎相信，重新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将损害甚至推翻伊朗政权。但到目前为止，正好相反，这正重新扩大了伊朗神职人员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伊朗强硬派的权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感谢您继续收听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中要播出的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这次节目的话题要介绍的是在巴黎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目前正在展出的一个日本的高级艺术珍品展，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庆祝与日本建交160周年，今年举行序列展览。巴黎市立博物馆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从2018年10月26日开始到2019年1月27日为大家推出首次在日本以外展出的日本国宝级珍品京都珍藏的林派三个世纪的创作，属于庆祝法国与日本建交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一直到2019年1月，大家可以去坐落在巴黎17区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欣赏京都珍藏的林派三个世纪的创作。此次展览用插图书籍、卷轴画、瓷器以及漆器作品和视频呈现了日本传统林派艺术家的精彩创作。展览中，博物馆还还原了一间古代日本艺术家们的工作室，用视频向观众解释林派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以及他们创作时候使用的技术，以便让大家更好理解林派艺术家如何让美融入日常生活。此次展览按年份展开，用超过60件从18世纪到现在的作品分为4个部分，展示不同时代的日本林派艺术家的创作。踏入光线暗淡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为观众们特殊准备的闪闪发光的金银箔纸，这也是为此次展览特别设计，让观众们适应华丽的佳作，进入日本林派作品中的金色气氛中。其中表屋松达的著名作品《风神雷神图》尤为引人注目，也属于日本国宝级文物。高大的金色屏风上分别绘制了一位风神和雷神，他们面目狰狞，让人感到其力量无比。虽然属于18世纪的作品，但是保存完好。此幅作品属于日本国宝级作品，首次走出日本来到国外展出。展览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林派的成立，介绍两位创始人阿尼光月和伊乌宗达，他们的作品无形中透露了江户时代京都富足商人的生活优雅和审美意识。艺术家们使用极为珍贵的材料如金箔纸来进行创作，以自然和日本传统文化为创作的主题，稀有的金箔特殊的材料的运用也成为他们画龙点睛之笔。展览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日本林派的发展，艺术家尾形光琳以其弟子继承创始人传承下来的审美，同时加入了个人创作特色， 集优雅和纯粹为一身，而且构图大胆，着色浓烈，但却非常的和谐统一。尤其尾形光临的作品，属于早在法国流行的日本主义风潮中就已经极受推崇。他在当时法国艺术爱好者中享有岛国画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以及最日本的日本画家。尾形光临在1721年创作的《中国风铃草图试托版》给人印象深刻。第三部分属于林派艺术家保持传统，同时加入新的活力部分，主要介绍了三位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重温前人使用过的传统主题，在平面画中表现极为微妙而且简洁，将林派的作品中具有装饰性的特色发展到了极点。他们的画作中常常用金色做背景，自然元素为创作主题，绘制四季中的自然风景。第四部分是20世纪的林派传承，展示表现艺术家神坂雪佳，他被誉为20世纪林派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在绘画上具有非常的造诣，在漆器和瓷器织布上进行绘画，他试图将美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中。另外，从2018年7月到2019年2月，法国和日本政府合作举办系列活动，以展览、戏剧、音乐会、舞蹈、电影、美食等活动庆祝两国建交160周年，同时日本向西方开放150周年。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介绍2018年巴黎吹起的日本风。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是11月5号星期一12点57分，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周一开幕，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的扩大开放的政策。彭博社评论表示，习近平的讲话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日本派出最大的团队参加中国的进口博览会。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的后续，土耳其的匿名官员表示，沙特曾经派出化学家和毒药学家前往土耳其来消灭案件留下的证据。卡舒吉的儿子们要求找回父亲的遗体，但是有可能这个遗体已经被酸性的物质所溶解。人权协会消息显示，中国意见人士六四天网的创办人之一黄奇，如果在监狱中无法得到紧急的医疗救治的话，可能会面临死亡。美国周一开启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能源和金融行业。伊朗的总统誓言要打破制裁，继续石油出口。古巴的总统卡内尔到访朝鲜与金正恩会面。美国中期选举周二即将打响，特朗普加快以反对非法移民坚强的壁垒和缔造美国新经济的身份进行拉票。美国和韩国重启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听众朋友，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的一个演唱小组名叫 Bon Bon Vodouf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公司 Guance。 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在歌声中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Tu m'émoustilles,
je te mordis,
aïe, tu m'as mordu,
je te sextote,
tu me textoyes,
l'ouvre à chaque virgule suspendue,
quand on s'écrit des nuits durant, sous nos mains arrive le danger,
tu sais, je sais que tu sais qu'on s'aime,
je sais, tu sais, qu'on s'est coincé,
c'est refermé sur nous, le joli piège amoureux.Fermé sur nous. Un smile.
smack,
un rhume de cervical,
un bisou,
claque, une embolie,
sur le matelas, on se dévaccine,
faisant de l'amour une pandémie. Quand on se caresse jusqu'au sang sous nos mains, arrive le danger. Tu sais, je sais que tu sais qu'on s'aime.
Je sais, tu sais qu'on s'est coincé.
C'est refermé sur nous.
C'est refermé sur nous.
Le joli piège amour. Innocemment,
sans le plastique,
paf, un bébé.
On se trouve très beau, alors tant mieux.
Si on se mélange, ça devrait marcher.
Puisqu'on s'engage,
puisqu'on se bague,
sur nos mains arrive le danger.
Tu sais, je sais que tu sais qu'on s'aime.
Je sais, tu sais
qu'on s'est coincé. Crème de gosse,
mon loup, ma boum, ma dent de lait.
Tu fais des vers du petit orteil.
Tu loges parfaitement dans mes pieds.
Sans avoir l'air d'une mélodie, t'arrives quand même à me faire chanter.
Tu sais, je sais que tu sais qu'on t'aime.
Je sais, tu sais
qu'on t'a coincé.
C'est refermé sur toi.
C'est refermé sur
nous. Le joli piège à dix doigts.
C'est refermé sur
nous.
C'est refermé sur nous.